我哋一齐回到好耐好耐以前。希腊神话故事第三章：四季的由来。迪米特寻找失踪的女儿。大地女神迪米特有一个独生女，她的名字叫做波塞芬尼。有一日，美丽的波塞芬尼和平时一样，约埋海神的女儿在鲜花盛开的草原上一起玩。当时天空、大地和海边都点缀着耀眼的水仙花。波塞芬尼摘下一朵水仙花之后，发现前面还有很多更加美丽的水仙，散发着扑鼻的香气，就一朵一朵地继续采花。他低着头，一步一步向前行，没多久就同他的同伴失散。当他发觉他的朋友都不见了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走入了一座从来未曾离过的森林。四周围着又高又大的树木，眼前就只有一片青苔，一朵水仙花都不见。波塞芬尼即刻转身，想赶快回到去原来的地方。这个时候，眼前的大地突然裂开两半，一个男人从地底跳出来，他一头飘散的黑发乘驾着一架由黑马牵引的黄金战车。这个男人一见到波塞芬尼，就伸出结实的手臂将他拉入战车，跟着战车就冲入大地的裂缝之中，失去踪影。虽然波塞芬尼很大声地嗌救命，但是有哪里有人会听到？大地的裂缝合埋，地面上满布青苔，入口没有留下半点的痕迹。波塞芬尼的妈妈迪米特知道女儿失踪之后，非常心痛，她好像时时刻刻都听到个女儿的喊声，但是就不见个女儿的踪影。她发誓狂地周围找，原来是天神宙斯的哥哥，掌管冥界的黑帝斯做的好事。她见到美丽的波塞芬尼之后，好想娶她做妻子，但是黑帝斯知道如果亲自向他妈妈提亲，就一定会被拒绝。于是就设下陷阱，等地面开满芳香的水仙花，将波塞芬尼引入森林，再强行掳走他。自从女儿失踪之后，迪米特废寝忘食，周围寻找女儿的下落。他踏上无数的草地，穿过很多长满尖刺的丛林，亦都攀山涉水，滚遍沼泽地的芦苇丛，可惜都是找不到。迪米特心想，天空中的乌鸦会不会知道呢？于是问，你在空中飞的时候有没有见过我的女儿？乌鸦拍着翅膀回答，雾那么大，所以看不清楚。他又去问池塘水草上面的小虫，你在水里有没有见过我女儿跌下来的鞋？小虫说没见过，然后就飞走了。当时一个细小的鼻哥在地下转出来，地鼠啊，我的女儿是不是收埋在地底？地鼠就说，女神啊，我是盲的，你不知道的咩？激死人啊，枉我以前都帮过你们，现在到我有困难的时候就一个二个都不帮我， 迪米特女神大声怒骂，她的声音传遍深山荒谷，吓到鸟兽都不敢出声，花草都纷纷萎缩地低头。受害的当然是因为沾到女神的眼泪而全部枯萎的谷物。不单止人类面临饥荒，神的祭坛上亦都没有五谷用来祭祀，家禽渐渐缺乏粮食。最后迪米特去到太阳神克里厄斯面前，克里厄斯大人，你在最高处俯瞰陆地和海洋，有没有见过我的女儿啊？你知不知道她究竟在哪里？太阳神就将实情讲给她知，她说是宙斯将波塞芬尼许配给冥王克蒂斯，冥王将她的女儿掳走之后，他们乘着马车去到被黑雾笼罩住的冥界，不过冥王一定配得上他的女儿。迪米特知道真相之后又失望又愤怒，他生到不想再回去奥林帕斯山，亦都不想再跟其他神来往。他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婆婆，情愿徘徊在人间。他独自行来到一个贤君埃莱夫西勒王的宫殿外面，他的心情很差，走到来附近一个叫做少女之井的旁边，当时刚好有宫女带着水桶来到井边拿水。宫女见到这个婆婆神情哀伤可怜，而王妃刚刚在没多久之前诞下一个王子，或者这个婆婆可以帮手照顾王子。迪米特女神觉得这个主意都不错，就跟着他们一起回皇宫。悲伤的迪米特用面纱遮面，身穿黑色的长衫，跟随宫女的身后。到达宫殿之后，迪米特跨过门槛，屋里面顿时散发出神秘而高雅的香味。抱着孩子的王妃见到这个情形，因为眼前的婆婆一定出生不平凡，想她帮手照顾自己的孩子。王妃拿出一套新衫给她更换，迪米特说，假如这个是神的旨意，那就等我将这个孩子养育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。你放心，我医术高明，一定能够令他百病不生，肥肥白白地长大。然后女神就留下养育王子。其实这个孩子出生之后经常病，胃口又不好，但是女神一抱住他，他就会稳定下来，还变得很有活力。迪米特不是给他吃凡人的食物和牛奶，而是喂他吃神的食物和喝神酒。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会将孩子放在火上面烘，想将他属于人类的那部分彻底去除，等他能够长生不老。果然这个孩子大得特别快。有一晚，王妃偶然经过迪米特的房间，撞破了女神将她的孩子放入火里面的这一幕。王妃大惊，即刻喝止她，破坏了女神的计划。
愚蠢的凡人，我本来打算等你的孩子长生不老，现在就前功尽废。
我是女神迪米特，我命令你们为我建造一座神殿，崇拜我。
迪米特瞬间变回原本美丽的容貌，身上散发出香气和神光，金色的长发，端庄的仪容，刹那间整个空间明亮得令人擘不大眼睛。
迪米特离开之后，王子就喊个不停。天光之后，国王召集人民，遵从女神的指示，在靠海的小山丘上为她打造一座神殿。这座神殿就是古希腊著名的埃莱夫西纳神殿。直到现在，神殿的遗址依然留在这里，女神曾经去过的那口井亦都流传至今。迪米特本来是掌管大地的谷物女神，现在她仍然弃在头上，隐居在神殿。她行走在原野中，大地似乎感受到她的悲伤。即使农夫已经翻松了的土壤，瞬间就变硬，剥落的种子没有长出半点的嫩芽。太阳神依旧让阳光普照大地，天神仍然让雨水洒落地面，但是大地依然不见一粒谷、一棵青草。不单止人间充斥着人类痛苦的呻吟、动物难过的气息，就连众神亦都发出不平之鸣。这下宙斯异常难受，于是天神就派遣神使去找迪米特，叫他放心，他的女儿一定过着幸福的日子。她丈夫赫蒂斯是个正派的神，手握大权，她的女儿嫁给她绝对不会蚀底的。请她不要这么生气，先回去神殿先再说。迪米特一听到宙斯是拐走她的女儿的共犯，就更加抑压不住怒火。你抢走我心爱的女儿，我要毁灭你的人间都很合理。在大地上哪个的权力大一点？亲眼见到我的女儿之前，我是不会罢休。就算是天神听到这番说话都很无奈，宙斯只好委派众神之间的传令使者赫尔墨斯去地狱走一趟。收到命令之后，赫尔墨斯在奥林帕斯山上飞下来，出发去深藏于地底的国度。渡过地狱河之后，他来到冥王的宫殿前面，一座行走入去就永远出不回来的石门高高地竖立。石门前面有一只可怕的怪兽，怪兽的头好像狗，有三条尾巴，背脊上面有一条不断发出声响的蛇。这个宫殿不是富丽堂皇那种，墙壁上雕刻着几道地狱门，那里是每个由人间来的人必须经过的鬼门关。冥王就在众多的护卫守护之下，神气十足地坐在大厅的王座上面，而坐在他身旁的是闷闷不乐、心怀怨恨的波塞芬尼。传令使者就跟冥王说，今次是奉天神宙斯的命令，要将波塞芬尼从死者的国度带回上地面，因为她的妈妈由于悲伤过度，令到人间五谷不生。如果弱小的人类因为饥荒而灭绝，就没有人来崇拜我们这些神。所以天神最终决定是，只有将波塞芬尼交还给她的妈妈，才可以平息她的怒气。冥王赫蒂斯只好跟他抢回来的妻子说，自认是配得上他的丈夫，还是天神宙斯的兄弟，但是见到他每天以泪洗面都不是办法，现在只好放他回去他妈妈的身边。波塞芬尼一听到冥王肯给他回家，喜出望外，他 佢嚟到地狱以嚟第一次展露笑容。临走之前，冥王俾咗一个石榴佢食，然后赫尔墨斯驾住冥王嘅黄金马车，载住波塞芬尼离开死者嘅国度。佢哋越过大海，横过河川，经过绿草如茵嘅谷地，最后马车停喺迪米特嘅神殿前。波塞芬尼喺马车上面跳落嚟，奔向母亲嘅怀抱。好啦，乖女，妈妈真系好挂住你，你总算翻返你妈妈身边啦。迪米特女神嘅心情变靓之后，原本到处一片枯黄嘅世界，而家终于冒出青枝绿叶，渐渐恢复原来嘅面貌。树上传出雀仔声，草丛传来昆虫叫。本来奄奄一息嘅人类，而家逐渐恢复生气。但系原来只要喺地狱食咗任何嘅食物，就一定要翻返去地狱。波塞芬尼喺地狱度食咗嘅石榴，系一种甜中带酸嘅水果。喺西方文化里面，石榴同时含有死亡同再生嘅意思。从此，波塞芬尼喺一年之中有四分之一嘅时间要喺地狱度度过。当佢喺地狱嘅时候，地上就系冬天，草木都会枯萎。佢从地狱翻嚟嘅时候，春天就开始苏醒，万物又欣欣向荣。正因为咁，这个世界有咗春、夏、秋、冬四个季节。